所以呢，你要买肉买鱼都在这里买，然后呢，你要宴会参加宴会，你不能不社交，基督不能不社交，但是他们所有的宴会都在庙里面开的，所有的宴会，因为有的人根本他们不信嘛，但你不可能把自己隔绝了，所以呢，保罗说，那么有的时候，所以你要小心，你什么都可以吃，你不要为什么。但是呢，如果有人看见你坐在庙里面，看见你吃了那个见过祭，可能他的良心就不行了。所以为了他的缘故，凡事都可行，什么事都可以做。你自己可以吃肉，但是为了你弟兄爱他的缘故，你宁可不吃肉。所以那个背景是从这个背景来的啊。所以大概，那么还有呢，然后你再往那么然后。你再往这个图，你再往这边，在哪里要看？对，你再往这边过，再往这个方向，那是大西院的，啊，大西院就是保罗说的，我们成为一台戏子。那么我们刚才说过，那里面有很多的包厢，贵族啊什么那些人在那里。好，再翻过来，这个城门，这个门呢，就是往北港去那个大道北港，就是当初那个时候。大概这样，然后再翻过来，这个是画家笔下的，这是画家笔下的格林多，这找这个，对，这个是画家笔下的。那么现在回过头，我们再看一个图。这个就是我们讲义不是十一页嘛，十一页后面有哥林多，那哥林多你看下面，下面这里有一个名字，那么这里有一个躺下来的石碑，石碑下面呢有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圣经里面的名字，我们好好看一下好不好，大家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六章二十四节，啊，或者这样，我们读二十三节好不好？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犹问你们安。所以保罗那时候住在哪里呢？住在该犹的家里。那么该犹的家是个典型的家，所以根据那个家，那么考古学才可以断定说到底哥林多的教会人数有多少，聚会人数有多少，可以断定的。然后下面二十四节，城内指的哥林多说的，因为罗马书是从哥林多写的，城内管营故的以拉都和兄弟瓜士问你们爱，那以拉丢呢？这个管银库的，实在说来是那个城里面的财政大臣，就是管财政最大的是他，啊，所以不是说哥林多各个都是没有尊贵用。那么这个以拉丢呢？你如果读《使徒行传》，这个名字也出现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保罗他在每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都接了一些果子，但是有的果子是最重要的果子，比方说在特洛亚他遇见了路加，比方说到了这个到了什么第一次环游步道的时候，那么那一次提摩太得救了，所以第二次回来带着提摩太走了。所以如果大家读这个圣经，你会找到保罗最得意的几个同志，他结的最大的果子，每一个地方都能找，以弗所你可以找出来，每一个地方都能找出个代表性，然后后来做了保罗的同工。那么哥林多里面最代表的就是以拉都，以拉都可以说是保罗在哥林多所结最大的果子。那么很感谢主，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哥林多去，尤其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什么如果这个你到那个戏园，戏园还剩下有遗址的，那么就在戏园的附近你会找到这个石碑， 以拉都，那么这个是谁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以拉都啊。所以这个大概可以说是哥林多教会的情形。那么等到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已经不再是小孩了，照着他们的一般的光景呢，已经进到少年期了。我们知道说属灵生理成长呢，跟普通天然生理成长是平行的。成长分三个时期，是婴儿期，然后幼儿期，然后少年期，最后成人期。所以就说国际的年龄来说，哥林多的教会应该已经进入少年期了。不过这不表示他完全成熟，他还是有的地方还带着一些稚气，还带着一些从前不成熟的情形，所以这就变成哥林多的教会的情形了。那好，这个可以说是收信人，就是讲到哥林多城他的背景和教会。那么因为他是少年期呢，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慢慢发现自己的时候，而且慢慢的也可以说这个恩赐慢慢就开始有了，所以恩赐没有一样不及别人，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很有果效。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一个教会慢慢长进的时候，他慢慢就从婴孩期呢就进到少年期，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以为他自己很好了，所以他才会自高自大，因为他从前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他知道了很多了。所以这就证明说到了少年期就是很自然的好像进到学校的环境里面去。所以当你读哥林多书的时候，你看见保罗是把他们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我们就不能够不提起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因为他的十三封书信呢，他写给各地的教会的时候，是按照他们属灵的情形来写给他们的。他一共有十三封，结果可以分成四组。第一组是帖撒罗尼前书跟帖撒罗尼后书，那个时候教会刚刚诞生，才几个月。所以保罗像父亲像母亲一样，所以当你读那两卷书的时候，那个环境是一个生命的环境，是一个家庭的环境，没有要求，没有 discipline， 没有不正在管教，乃是积极的让生命能够成长，要多吃要多睡，让生命长得好。所以这个是帖撒罗尼的前书跟后书。但是呢，等到他写第二组书信的时候就不同了，他写给罗马书，罗马的教会，写给加拉太的众教会，还有哥林多的教会。你看这几个教会有共同的特点，他们不是刚刚得救，他们比起帖撒罗尼迦他们不同的。帖撒罗尼教会连恩赐都没有，不像他们那样丰富，因为恩赐慢慢培养出来，恩赐慢慢积蓄起来的，所以他们有了一段年日，现在这个教会应该很有用了。所以你知道哥林多的教会、罗马的教会，还有呢就加拉太众教会，那个时候大家都一般高了，不过他们不在幼儿期，不是，他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少年期。所以问题就来了，特别是很多的问题是孩子进到学校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在家里都是乖宝宝，你进入学校的时候，你看见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那这里很多的问题都跟那个问题有关系。所以总的来说呢，你读哥林多前书、后书、罗马书、加拉太书，那个环境是什么环境呢？是基督学校的环境。那因为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婴孩刚刚生下来呀，所以你不能讲大道理，所以你在那两卷书里没有大道理。那里告诉我们说什么职要叫你们成圣，这个有的，但是没有因信成圣的道理。这个道理呢是到罗马书才有的，等到这些人进到基督的学校，现在要讲道理了。你怎么能够成圣，是因信成圣的。那么这个道理谁给我们？是保罗给我们。那因为保罗的确是教师，保罗的确有启示，他能给我们。但是问题在这里，一个学校里面的大教授生了个孩子跑到摇篮旁边，他没有发挥的余地，他对于婴孩只能像父亲或者像母亲一样。
用奶来喂他，目的就是希望他有一天能够长大。所以这重点是生命，是家庭的环境。但是哥林多前后的就不同了，罗马书就不同，加拉太书，因为这个四组的书信，四分的书信是一个时候写，同一个时候写的，所以这是第二种。那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知道，就是这本书的位置是在什么位置，是在保罗书信里面的第二组的那个位置，这个要弄清楚，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不懂得哥林多前后书，这个很重要。那么第三组我就不讲，第四组我就不讲，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范围之内。过了五年以后，保罗不是在监狱里面，在罗马监狱里写的四封书信，那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跟腓立门书，四组书信。那那个就不同了，那个环境就不是学校的环境，因为那里讲到万事互相，那里讲那里的环境什么，那里的环境就是万事互相效力，那就是像今天社会一样这样的环境，是个大环境，所以那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你看这个环境不同的，所以这个是第三组。那么再过五年以后呢，就是第四组，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所以大概保罗一共写了十三封书信。那么你要知道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啊？那么第三组书信呢，教会成熟了，你看这以弗所的教会成熟了，所以他才能够，保罗才能把以弗所书给他，或者这么高的启示他们看不懂听不懂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做工的话，你们要讲到，你们要看对象，你要看对象到底是在什么阶段。在巴西有的时候啊，你去做工很难的，因为在巴西很容易得群众，你会唱诗歌你会得一千人两千人，你圣经不熟没关系，那原来聚会就像到幼稚园一样，唱唱诗歌就好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帮助他们，所以你要看对象的，他们连圣经根本都不熟的，所以你在那里要对他们讲圣经故事才可以。如果你开始假定他们懂的，然后就和他们讲这个讲启示，根本听不懂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对象很重要。保罗在贴三轮车前是后，他没有办法发挥的，就是毕竟他没有办法发挥，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神学家，他不可能在那里，不可能神就给他很大的启示，办不到的。他真正发挥的时候是他写以弗所书，写哥林多书，不写以弗所书，写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启示实在是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环境什么是写零前零后的这个环境，是这个阶段什么阶段呢？这个阶段这个环境是个学校的环境，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就成熟了。那么神就用东风、北风、南风，有的东西南北风一起吹，就是旋风了，就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所以那个就是第三组书信。所以全本圣经启示最高的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全本圣经经历最深的是什么？是腓立比书。所以那是第三组，所以那个对象不同的啊。那么到了第四组，保罗我们知道教会成熟了，个人也成熟了，但是保罗这个时候他完成他的使命，他要到主那里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第四组的书信不是是重在工作，如果主迟延的话，那么教会怎么办？工人怎么办？所以这个是第四组的书信。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第四组的。所以大概来说呢，这四组的书信就给我们看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讲的生命整个的成长，就是第一组书信、第二组书信和第三组书信，每一组书信代表一个阶段。然后最后呢，讲的工作，如果主迟延的话，那么生命怎么继续分出去，见证火把怎么再传递下去，那么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呢就是提多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的东西是一个系列的，保罗东西是一贯性的，但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零前零后到底是放在什么位置，如果你忽略这一点，那我们就不明白这本书。 啊，所以大家记得灵前和罗马书是全本新约书信里面是最系统的，最有系统的，我指的思想系统来说的啊。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读罗马书，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啊，我讲前书，我没有讲后书，你看见是最系统的。为什么？因为这表示保罗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你在学校里面就不同了，学校里面很多的知识老师是把你分好类，把你放在一起，是系统化的，所以就不是零零碎碎的尝试的。所以这个学校不同在这里啊，所以这证明说这个生命长大的时候现在不同了。现在不在现在讲的成圣告诉我们是怎么成圣的，讲到告诉我们救恩在我们身上要做些什么。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这一本书的位置是在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的第二组。那么如果讲到第二组，就是指着少年组说，也是指着这个学校组说，意思就是说在那个阶段应该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少年阶段。保罗当然已经不是了，但是他的教会是在那个阶段，他要帮助他们。那么然后呢，不止这样，然后下面呢，接着下面的就是所以是在那个位，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四封信都是在那个位置上。我再说弟兄姊妹，主有一句话说瞎子领瞎子，今天教会里面太多瞎子领瞎子的事。那么我们常常以为说读几本书或者读一些东西我们就可以了，不是。我们刚才讲过，保罗四封四组的书信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认识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所以保罗写信里的用的话各方面都非常的细的。所以呢，这个是哥林多书的位置，这个我没把它放在里面，你们自己可以加上去。我们上面有作者、收信人，还有现在这个这本书的位置，这个应该就是在它是第二组。第二组呢是指着教会的生命的程度进到少年阶段。那么还有呢，就少年阶段这个时候不再是摇篮了，现在要背着书包上学去。那这个时候呢，你再来，那么这个保罗对我们来讲是好像教师一样。所以你看罗马书前面八章很明显的分作两大段，第一大段那个罪是多数的，第二段那个罪是单数的。那么多数的罪就是我们犯罪一个一个的行为，多数的罪指着我们的罪性，说罪的性情来说的。那你看保罗很清楚啊，他一点都不乱的，前面就是多数的罪，后面就是单数的罪。那多数的罪怎么办呢？你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所以前面讲宝血。那后面单数的罪你怎么办？是把罪根拔出来？不是的。那你怎么对付这个单数的罪？十字架。所以你看一点都不乱。那前面是因信称义，告诉我们得着一个地位，然后接着告诉我们根据这个地位应该产生的生活，就是因信成圣。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站在神面前，因为我们有个地位，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否则连这个资格都没有，否则你根本还没来到神面前就被击杀了。所以叫因信称义，需要这个地位，这是主为我们成就的。但是这个地位是叫我们能在主的脚前呢、啊，你越在主的脚前，你越看主的脚，越听见他的话，我们这个人就开始改变了。那那个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所以因信成圣。那成圣是指的不犯罪，成圣是指着我不受世界的玷污，这是消极的，这是指着回到伊甸园不犯罪的情形，这叫成圣，还不够。所以到了最后，不光因信称义，因信成圣，还因信得荣耀。什么叫因信得荣耀呢？就是我们不光消极的没有罪，消极的不犯罪了，或者消极的圣洁了，最终回到伊甸园。但是神当初的目的要我们什么？是生命树的果子，我们这人就开始长大，开始变化。所以生命成长的结果什么结果呢？最后就得着荣耀。所以因信得荣耀，得什么叫得荣耀呢？就是磨成生儿子的形象。那慢慢的我们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温柔，有基督的忍耐。你看这不是罪和罪的问题，不犯罪
现在你不止不再犯罪了，而且呢和世界有分别，和罪有分别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叫人能想起我们的主。如果今天你不犯罪，人说这个人很好，是个好人，基于这个还不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不叫因信得荣耀。人看见的是你，但是不，最后呢你因着被改变变化，结果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人看到是谁呢？是基督温柔，基督忍耐，基督的谦卑。所以这就是罗马书八章最后一段所告诉我们。所以我拿这个做例子，就是告诉大家说，现在大家已经在基督学校里面了，已经是神，你看见现在保罗给我们的话是系统的，保罗给我们的话是充满逻辑的，因为神是充满智慧的神。所以呢不要忘记这个，就这一段的特点。那么罗马哥林多前书也是这样，非常有系统的。那么我想以后我慢慢就会再提起其他的，但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位置，哥林多的位置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普通呢，你如果你看任何的参考书，你看大概都这样，先讲作者，然后呢讲修行人啊。那么好，但是呢我想啊，我们还要实在说，你还要加一点，就是讲到保罗的时候，我们又讲到什么时候的保罗写这样的信，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现在我们要回到第一，就是作者来看保罗，他在什么情形什么背景下写这样的信，他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会只注意对象，我们从来不知道我这个人是谁，我来服侍的是谁，我配不配，我够不够，我及不及格。现在不是人说的，现在神说的。很多人要侍奉主，他说哦，我真有侍奉的心，我现在什么事都不做了，我现在来服侍主。我要问的是，你怎么服侍，你拿什么来服侍，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说你不摸那些世界事，你说那些太俗了，太俗气了，我要圣。好，你可以，那可以，你换一个方向，你服侍你自己，你怎么服侍他们，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不要忘记，很多人写读圣经只注意收信人，不注意写信人是谁，是保罗。但是不要忘记保罗，那个时候的保罗他不是跟从，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见面的时候说啊，好久不见了，你一点都没有改变，这句话你是恭维的话，你是希望对方开心一点，其实你叫他改变很多，不过你叫他舒服一点就是，你还是像从前一样怎样怎样，这句话有的话都是恭维的话如此，但是对基督来讲这句话不是好话，你好久不见你还是老样子，这不是好话，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应该是能够吃干粮了，结果你还是婴孩，一点都没有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一直提过去几年主怎么恩待他，就证明这几年都没有变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不要忘记了，一个基督徒他没有一个时候跟前一秒钟是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一直惦念过去，一直惦念几年前的得胜，证明你没有动啊，证明你没有改变。但是每一个基督徒是改变，没有一个手钉子呢，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不一样，这世界上用哲学的话怎么讲，但是我们不是。如果你是神手中的工作，保罗和旧约说保罗和现在写哥林多前后的保罗不是一个保罗，圣灵在衡量不知道做了多少工作，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许多人用研究圣经，好了，讲到保罗，他从来不，这些都讲了，他自愿都去研究，他从来不问保罗是谁，这个时候保罗是谁。所以如果我们懂了这个以后，我们才能晓得保罗为什么写这本书，然后写这本保罗的目的到底在哪，他主要的最中心点在什么地方。很多人读完灵前读完了就读完了，你然后告诉人说，你看我读完二十遍不是个 magic number， 不是魔术，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做前面的比做后面要高明，不对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读多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让主的话能充满，让主的话在你身上有印象，这个很重要。那如果你说我读了二十遍还是没有印象，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这个人有问题。证明什么？证明你太满了，主的话装不进去。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这个很主观。
一个主观的人只讲话不大容易听话的，和别人抢着讲话，这就是主观的人，他太难了，所以主动话听得进去。所以变成如果你读了20部圣经，结果你觉得好像还没有读过，你要到主面前问说，主啊，是不是我需要在你面前做更深的功，是不是我有问题，这个要问主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真的坐在主面前，你真的20部在主面前读的话，那就是应该有印象才对，不可能没有印象。所以这是个鼓励，就20遍是开启，20遍不是结束。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知道说，这个不是一个魔术师，这个目的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对主的话有更深的印象，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说，当我们读哥林多书的时候，你如果要认识哥林多书，你的生命必须要向保罗那个生命，你才完全认识哥林多前书后书，你明白？圣灵感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那个灵是透过保罗的，而保罗那时候属灵的生命到了什么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读哥林多前后书，你要摸着背后那个灵。所以为什么哥林多书那么难读，不光是字句你不会了，字句是杀死人，就是灵是叫人活。所以最难读圣经不是字句，你只要读神学，你只要读圣经学，你只要真的花时间读圣经，我保证你字句你都清楚，但是你根本摸不着那个灵。摸不着那个灵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写圣经的人他是长进，圣灵在圣灵丰富工作，所以当圣灵启示就他启示圣经的时候，那个灵就是那个丰富的。但是呢，我们根本得不到那个，当然你误会他。所以新神学派那些人他们从来不管的，他们读哥林多前书专门研究这些，然后分析这个书啊，这个特别哥林多后书前面9章跟后面几章不一样，他们说，那么有的人说根本不是一个人写，那么专门研究这个东西，但是他们根本不认识写圣经的人，就像以赛亚书一样嘛。以赛亚书前面39章跟后面前面39章后面27章，他们这个两段完全不同，所以万这个研究普通所谓研究圣经，他把那个学问来读嘛，这一读前面呢，好像这个写圣经的人非常的正义，而且代表神的审判，但是后面27章呢，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这个好像这个写圣经的人呢是非常的温柔，而且呢，以赛亚53章就在后面嘛。所以他说这个两个人不可能是一个作者，所以现在你看所有新神学家告诉你说，你读这个以赛亚书根本是两个人写的，前面是一个人写的，后面是另外一个，而且是特别在犹太人贝鲁那时候写的，所以他们就把以赛亚书就把它锯成两半。你知道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不是有人被寻到被锯死吗？你知道以赛亚不一定被锯死，但以赛亚书是被锯死的，被锯两半。你看今天有的人说这是以前面一部分后面一部分，但是他们完全弄错了。当你读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引以赛亚书，引后书也引前书，都是以赛亚书说的，谁能有权威像我们主一样？但这些新神学家他们怎么下结论？他们说你看我们读以赛亚书前面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根本不一样的，因为前面很严厉，后面很温柔，后面是下福音一样。他们弄错了，以赛亚他活得很久，他不是的，他是几朝的元老。当他写这个前面39章，圣灵感动他，他年轻以赛亚，年轻人富有正义感，年轻人喜欢做警察，所以我小孩子他刚刚小的，他总喜欢纠正别人，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他长大了做警察。正义感很重，因为年轻人没有做父母以前都这样的，等到你做了父母以后，做了为人父母以后，你就温柔的很多。所以你看见吗？你看见整个以赛亚，当他写前面39章是年轻的时候代表神的正义，到了后面27章代表神的爱，代表福音。当你读以赛亚53篇的时候，你看见他为我们罪孽压伤。那只有这样的人在这种灵底下，他才能够写后面。所以神用以赛亚不要忘记写圣灵感动他，和这个人的生命程度当然有关系。我用这个做例子，你就知道说 保罗也这样。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后书，不再是大马士革城的保罗了，他实在丰富多了，也进步多了。那问题在这里，你是不是还停留在得救的阶段？还是你还停留在另外一个阶段？那么好了，这个时候你隔出隔离的前面，你会丢掉很多东西，有个东西根本你不懂，因为你没有这个经历，当然不懂的。你一个你不懂的，你要么说保罗讲错了，你看这个保罗讲错了，现在还不稀奇啊，现在有人说保罗讲错，因为可保罗讲蒙头，所以那个说，要么有人说这不是保罗讲，要么就是保罗他讲错了，根本就讲错了，怎么今天还讲蒙头呢？蒙头根本是哥林多的风俗嘛。那现在的确你看有这样的书都出来了，你有错，那这样呢，你怎么能相信跟你怎么能相信圣经不是神所默示呢？这明明就是保罗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只以为说把字句读完了就完了，没有你要碰住，因为每所有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所以你要摸着背后写圣经的灵，然后弟兄们我们才能够进到里面去。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再跟弟兄姊妹讲，你如果读灵前灵后你读不懂不要紧，你不要强解它，有一天你会懂的。今天你不懂，因为我们还幼稚，到了有一天我们就会懂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所以我们要问说，到底那个时候的保罗是谁？整个的整这当一个基督徒长进就像水一样一直一直往前走，他一直一直长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问这个保罗是什么样的保罗，然后我们就有办法能够明白整本的哥林多前书。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上午呢就到这里，下午呢我们希望大家晚上呢我们再继续，我们好不好低头再有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你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我们谢谢你十字架的工作，若不是叫我们羞愧，就是叫我们软弱。因为是我们太刚强，我们太以为自己有能力，太有智慧。我们以为我们懂得你的话，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承认我们越懂你的话，我们越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行。所以就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多读你的话，也是你恩典叫我们知道说我们读了这么多好像也没有读一样。所以主，这证明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在我们上继续的工作。但是这个聚会是叫我们谦卑的聚会，但这个聚会也叫我们在能够复活在灰尘里面，无论什么人，但你都对我们一个人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的圣名，阿门。好。